我们今天早上陈根来看《石破新传》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真的希望每个人都读几遍，读一遍、两遍、三遍、四遍都可以。很重要的，我要分享的是，这是一段史实。这段史实里面记载的事情，很可能跟今天的你我都有关，或许说真的有关。只是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今天的很多信耶稣人群教堂的里面，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有点分享。有点分享有几方面，第一个，第十章的最后讲到这个巴拉巴，他巴拉巴卖了田产，把他所有卖掉的都摆在使徒的面前，是不是也有人把这个田产卖了以后呢，没有全部摆在使徒面前，但是也是摆在使徒面前一部分，跟他讲说，使徒，我把田产卖了，但是我只是拿了卖掉的田产的这个10%，或者是20%，或者30%，是不是每一个人卖了田产就全部都拿出来，我真的不得而知。我相信可能当时的使徒们在那个地方治理带领那些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可能也没有规定，大家都是很心甘乐意的，看到有需要，是不是就让那个有需要的人能够得着供应，能够得着扶持，能够在生活上没有什么所缺。在我在读的时候，似乎把贾银全部卖了以后的全部的钱摆在使徒脚前，或许真的吗？我全部摆在使徒脚前，我摆了20%，我摆了30%，摆了40%。其实，在神来看，我们只要摆上的心甘乐意，主就悦纳。但是我们常常要比较的是好像希望定一个标准，看我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其实我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在社会上要比，今天在教会在教堂的里面是不是也要比呢？那么比，有的时候比我们真实的情况，有的时候都还是蛮肉体，圣灵可能还要感动修理我们。更何况在这个地方，亚纳尼亚跟这个撒贝拉，他们这个夫妻两个人怎么样呢？他们这个夫妻两个人居然有一个意念，这个意念是什么呢？居然有心里起了这意念，这个意念是什么呢？让人家觉得他们是把卖掉的田地全部的嫁银通通拿出来了，通通捐出来了，那么的爱主。而事实上呢，他们还私自留下一些。我再说，没有人规定卖掉的田产要把所有的价钱都摆在使徒脚前，但是呢，他们想要得着全部奉献的美名，而实际上怎么呢，又不愿意这样做，还要留一手，但是希望别人这样的认为，这样的一个意念是欺哄圣灵，欺哄神，不是欺哄神。其实我们是什么样，你想想，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什么光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接纳我们，耶稣会因为我们卖了嫁银，只有捐上，只有摆上20%，他就丢弃我们吗？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行，神难道会因为我们做了没有达到一个标准，神就会怎么样吗？我们把神看得太小了，我们等于是用小人之心在那边度上帝之父。但是这一件事情变成是他们夫妻两个自己的问题。他们可以很诚诚实实的留下去，所以彼得讲得很清楚，彼得讲得很清楚什么呢？ 你们卖田产，田产不是你的吗？你就算卖了田产，嫁银不是由你自己做主吗？所谓的自己做主，就是你要捐多少，那是你做主嘛。你为什么起这个意念呢？什么意念？那个意念就是沽名钓誉，那个意念就是什么？让别人以为他们把所有的嫁银通通都捐上来了。他们要的，他们是这样一个意念，而这个意念怎么样呢？这个意念是个虚名，这个意念是欺哄圣灵，欺哄神。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像亚纳尼亚跟撒菲拉一样。我们在基督徒的中间，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有保留，但是却要让人家以为我们完全的奉献摆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的目的还有一点私人的目的，但是呢，让人家以为我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神。这个后果是蛮可怕的。这是我跟大家思想先第一点。我第二点要跟大家讲到的是，没有人跟彼得讲，彼得为什么这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清楚的知道他们这样信？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今天的问题什么呢？真灵恩太宝贝了，但是假借灵恩，用一种常识的判断去论断别人是这样，就是都有这，就比如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以后，我们看到一个人奉献，都有这种的可能性。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把这种可能性对每一个人的奉献都带上一个怀疑的眼光去评判他，神也不许。而这边有个最宝贝的是，彼得没有人跟他讲，好像圣灵很清楚让他看见这一对夫妻的光景。但我不得不联想，今天有很多站在像彼得一样这样地位上的人，他自己本身也是沽名钓誉的话，碰到一些沽名钓誉的弟兄姊妹，不是一拍即合吗？今天一个问题，为什么断气？我说这样心态的人在那时候使徒的面前是没有办法搅和在一起的。彼得这个话一说了怎么样呢？彼得说这话一说，等于说跟那个人之间的关系，你再多的，你奉献再多的钱，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就没有办法在彼得面前站立得住。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就断气，这个人就被抬出去，就处理掉了，抬出去。今天我要讲的是，今天在教堂的里面包藏了多少像这样的事，没有被抬出去，而且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在所谓的带领教堂主事者的面前也不会断气。这是我们要警惕反省。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那个敏文也好，我也好，我突然发现我们到任何地方去，那些八卦小话，奇怪，没有人会到我面前来讲。断了气，你来讲就断气，就这样了嘛。我觉得断气的意义有很多，但是发现怎么呢？有很多的人不是，他有很多的小话，他有很多的八卦，他有很多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呢？他会去找一些人讲，而这些人还喜欢听得不得了，听了以后怎么样呢？还是做一个传播者，不断气。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七七八八不实的东西，不诚实不真实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不诚实的东西到一些人的面前不需要断气。或许我这样的领受，这样的一种运用有点怎么样，人家说灵异解禁，不，我是这样一个体会。我的体会乃是说，今天这样的人在使徒的面前一定要断气。今天有什么事情在我们敬畏神的人的面前 会断气呢？而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揉进我们的眼，没有办法揉进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在我们的面前可以成立得住。我们不一定要去骂他，但是他一定要断气。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这样的事情，在一个圣洁的主管掌管的神的教会的里面是不允许存在的。所以我今天讲，今天有些似是而非的事情在一个教堂里面存在，整个教堂跟神的教会无关，但在耶稣基督真教会的里面，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可以活下去的，是要被处理的。我在想，初期教会是这样，难道今天的教会就可以堕落到不是这样吗？问题是，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容得下什么？我真的想到保罗讲了，有很多人自己犯罪，还希望别人行的跟他一样。今天彼得里面有一个敏锐度，对于虚假、虚谎、欺哄神的事情，他里面一个敏锐度非常的强，不要人家跟他讲，他知道。有一次，我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弟兄，好像神给我一个很敏锐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好像都非常的真实。他说当一个人当到他的面前，他马上能够体会出这个人有没有婚外情。我说真的这么灵啊？我说真的还假的？他说至少到他跟我讲话那个时候为止，好像屡爽，什么屡试不爽。弟兄姊妹，圣灵圣洁的工作，神爱的工作，在神里面那种光明，行在光明里面的这种的事实，这是一件没有办法像光干眼里没有办法惹进沙一样这样的。但是今天呢，今天有多少的情况不是这样？太多虚假的人，太多虚假的事，他们不需要在神的家中断气，也不需要被包裹处理太久。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第二个我要交通的也是蛮严肃一个问题，就他太太三个小时以后又进来，他根本不晓得他丈夫出事了。以后怎么样？原来这件事情是他们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所以今天做配偶的要很忠心主，忠于主。假如他的太太，假如这是他太太的意见，亚拿尼亚说：“撒菲拉，你怎么这么糊涂？就算我们爱主的心不像巴拿巴，对不对啊？没有关系，我们有这么一点点的心，我们就摆上这一点就好了嘛。你怎么会起这样的意念呢？或许假如这个主意什么是这个亚拿尼亚想出来的，假如他的太太他的妻子能够说，亚拿尼亚你怎么起这样的意念呢？是不是？你要摆上多少就摆上多少，你明明讲了嘛，你为什么要这样一个想法呢？其实夫妻两个人同心行神所喜悦的事，哇，真是可遇不可求。但是夫妻两个当中有一个人要行神心意的事，一个人他不愿意的话，至少还不会到做抵挡神的事嘛，欺哄圣灵的事嘛。今天我们不要老是我们的配偶来同意我们的想法跟做法，等到我们的妻子只要不同意我们的想法跟做法的时候，至少是给我们一个可以思想的机会，我们这样真的神喜悦吗？不是这样吗？因为他们两个人同心合一的欺哄圣灵，结果怎么样呢？谁怪谁都没有用了，两个人结局都是一样。因为在彼得在使徒 在圣灵所拣选托管可以来带领弟兄姊妹的使徒的面前是跟使徒没有关系的，没有办法在使徒面前成立的。不是说一个罪人在使徒面前不能成立，乃是一个欺哄神的人在神的面前不能够成立的。今天我们末世的教会的情况跟初期教会的情况一样吗？今天还是越虚假的事情越能够成立，越真实的事情越不能成立。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这是我在这边交通的一个读到这段圣经以后给我一个很大警惕的。第二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分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全教会的人听到了这件事情都惧怕。惧怕什么呢？惧怕里面有一种敬畏神，不敢。今天我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让全体弟兄姊妹或者在这里一起聚集的弟兄姊妹有惧怕，让大部分人不满？很普遍是吧？让大部分人觉得说不应该这样也很普遍。今天有多少人神借着圣灵真正借着一群一些人行了一些事情是会让弟兄姊妹心里感觉惧怕的呢？惧怕意思是真的惧怕神。他们这个惧怕是惧怕自己死也是不错，就不能欺哄神。他们开始有这样的一种敬畏惧怕的心。求主怜悯我们。至少当有人到你的面前到我的面前讲一些传言的时候，有一天他不敢，他真的惧怕，不敢再到我面前来讲这些他自己没有证实也没有亲眼看见或者经历过的事情，让他以后再也不敢到我面前来跟我讲。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惧怕使徒，为什么要怕使徒呢？使徒那么是青面獠牙吗？那么三头六臂吗？为什么呢？因为神借着使徒所做的事真的让人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神。这是我们在读这段圣经我看到的一个事实。下面讲到几件事情我也要稍微提一下的。要提一下什么呢？要提一下百姓却尊重他们，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什么叫百姓啊？什么叫其余的人呢？那么其余的人为什么不敢贴近他们呢？就你严厉一点，是真的用你到个地步会，真的会有刑罚人的。那别人不敢贴近你干什么？怕惹祸上身，是不是这样？但是有些人做的事情怎么样？让百姓或者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这样讲好了，用这句话来讲。他们都很尊重尊敬这样的人。今天你没发现今天一个人在教堂里面可能别人不太接近他，但他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去尊敬他。这个现象我们要不要稍微思想一下？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敢贴近他们？为什么其他不信主的百姓却愿意尊敬尊重他们？最后第三点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了。也有一些人他们慢慢把焦点摆在使徒彼得的身上，他们甚至有一种很迷信的想法，真的只要把病人褥子床抬到彼得会走路过的地方，若是他的身影照着他们一下，他们都期盼有这样的神迹其实能够发生。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彼得对人这样的一种的期盼彼得的回应是怎么样， 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去责备有这样心态的人，神是怎么看他们。而我们常常会把这些事情迷信，马上就说了，哦，怎么样怎么样，人都有软弱，是不是这样？他有这样的心，我们根据哪一段圣经，我们根据一个道理来评判他们。但在圣经里面就是把这些事情很真实的记载下来，这些人真的有这样的心，没有信耶稣人，他真是希望怎么样，真是希望神所使用的人能够产生他们预期里面想要得到的结果。无可厚非。而圣经里面最后记载了一句话，什么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了，全都得了医治。我们总以为说对神很迷信，你把这个对摆在彼得的身上，你是亵渎神啊，有很多一套的理由，你是这样那样。但是圣经里面说全都得了医治，那么到底是圣经推翻了我们的推论跟看法呢，还是我们神的心胸永远比我们人大，我们只在他对的事情上面我们希望神的恩典临到他，没有想到神的恩典是临到所有愿意真的愿意相信神的人的身上。我觉得这是在我很早，在我一段时间以前，我这个心态被神调整过来。我们常常愿意把恩典给那些我们觉得符合我们神学观理他是对的人，不对怎么样呢？不对最好神你的恩典都不要领到他，也不要祝福他。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是，人有软弱，人在没有真正认识神以前，他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渴望，他没有办法认识神，还没有相信什么，他只能把神所使用的人当作神，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耶稣吃彼得的醋吗？人家把彼得抬到那么高的位置，耶稣就吃醋吗？他知道彼得在那个地方这段时间是完全尊荣耶稣，耶稣很实在的，就让彼得的身影照着人，人的病就好，哎，是不是这样？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认为不合理的、不合神学观点的、不合我们对圣经解释的很多的东西，我们研判很多事情。但是别人讲出来的事实，像圣经这边记载的，全都得了医治。那么我们要怎么自圆其说我们的认知呢？而下面很关键的是什么呢？下面很关键的，别人对彼得这样的期盼，而彼得他自己怎么看他自己，这是非常关键的。神知道，今天有很多的人为什么到了一段时间神不能用呢？因为别人把他抬到那么高，他自以为就那么高了，以后神能用他吗？而彼得怎么样呢？人这样的期盼他，不认识神的也好，初出信主的也好，有难处有疾病的也好，他们把彼得看得那么的神奇。而上帝我们的主知道彼得的心是存着谦卑的心，愿意一切把荣耀归给神的心，耶稣怎么不用他吗？当然用他吗？但在这样一个现象的里面，我们怎么知道彼得的心态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全都得了医治。今天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会那么辛苦？我们的侍奉的辛苦是我们要完成我们想完成的，我们要做我们想做的，我们要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跟上帝无关，跟我们的面子有关。那么上帝怎么来祝福我们呢？求主怜悯我们，不在乎别人把我们抬得多高，我们应该知道神在我们心里面有多大，不在乎别人存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心胸，神的爱是我们没有办法测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